大家平安。还没讲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就是让你的话语在今天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脑中，在我们的心生命中运行着。我们也在这里承认我们自己人的力量的软弱的有限，所以求主你怜悯我们，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在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让你得到喜悦，让你的名能够成为圣。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 好，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在一年之前呢，就做了一个准备，就是预备要去爬山。可是在爬山的一个星期前，还没出发之前，他却发现到他的脚趾头骨折了，所以就是整个的爬山的计划就必须要取消了。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是到他家里去到访。他拿了一本很大的一个圣经，然后就去访问他，然后就对他说：哎，这位弟兄啊，开心点吧，没事的，我找到了一段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的这一的经文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十节。他就把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就读了一遍给他听。他说：哎，看啊，神会透过这次发生的事情将你的品格培养起来，所以喜乐便喜乐一点吧。好，讲到这里，这位受伤的弟兄真的是很想把那一本大圣经往他的头那边扔下去。这一节这一段经文不是这么来用的，不是用来去讲别人说：哎，没事的，一切都顺利，不，没事的。当耶稣去看失去亲人的马大和玛利亚的时候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说啊节哀顺变吧，神有他的美意，不是这么说。他第一件他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跟他们一起的哭泣。所以用雅各书来安慰悲伤的人要小心啊，不要叫他们去喜乐，也不是一厢明志之举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雅各书这一章却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读的，却是给我们自己应用在我们自己，给我们自己非常安慰的一章经文。我自己最近也是受到这段经文的大大的一个安慰，所以在这里就与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来讲了什么，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。好，第一我们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面对试探，就此一节，我就读第一节第二节给你们听。他说：我们的弟兄，你们若在百般思念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好，这一节我把那个其实原文有这个当这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没有把它那个当字翻译出来哈，就是说不是如果，不是 if， 而是 when， 然后是当有试探的时候。就是说基督徒经历试探是一个必经之路，一定会经历试探，一定会经历试炼，试探试炼有时候也差不多一样的意思，是一个平常的事，随时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的。没有一个基督徒就对他有一个避免免疫的那种能力，我们逃不过的。反而过来没有试探没有试炼，反而是不寻常的 不平常的一件事情。就说要提醒我们，我们无需就是不需要就是因为遭遇到试炼而感到哎，这个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，或是感到疑惑。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有一种警觉的一种心，随时都要面对和应付我们的思念。好，所以是当这个字，一定会受到试炼。这里也提到这个思念是百般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它是多样化的，各形各式。 形形色色，错综百杂，错综复杂，千变万化，没有固定那种形式，不知道样子是怎么样的，很难预料，很难去提防，也是很难去察觉的。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已经受到了思念啊。这一半的百变思念，不只是指这种外在的能力所造成的那种思念，比如说啊，自然灾害啦，经济危机啦，失去工作，工作压力，失去亲人，关系破坏，疾病缠身，面对死亡，面对失败，等等等等，都是外在来的那种造成的那种思念。也指在我们内里面的那种思念，比如我们的情欲的那种引诱啦，犯罪的引诱啦，内在与罪的挣扎，内在的挣扎，内在的骄傲、焦虑、恐惧、绝望、羞愧等等等等，都是思念。而且思念也不只是单限于有限于这苦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在安逸富足，刚才我们读到11节到12节，一切顺利的时候，反而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思念。逆境、顺境都可能是一种思念，这叫做百般的思念，各式各样的那种思念，都是一种思念，里面外面都夹攻啊，怎么应付得了呢？怎么应付呀？雅各说，都以为大喜了。雅各用以为这个字，以为这个字，就是说我们是要用这个这里啊，是用这里，用思维，用我们的思考来对付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思念看为、认定为、思考为、思想为是一个大喜乐，就是我们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导的这种思想的这里，不是按我们自然的趋势去想。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思念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负面的形式去思考，而是反自然的用那种正面的那种方式去认定思念，就是他所要我们说的，真的是有点与众不同。我觉得小通进门，以前我告诉什么小通进门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，倒霉透顶了啊！我跟啊有一个弟兄分享啊，那个是在 Orange 的一位弟兄，他就说啊，我小偷分享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想把他揍一顿，这是他的反应啊，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自然的一个反应。我们遇见了车祸，可能我们也自然反应啊，哎，怎么办？糟糕了，怎么等等啊？手术事故。我们也可以说是运气太差了，还是等等等等。好，雅各呢，却要我们违反自然的、不自然的一种反应，他要我们说，把这一个认定为是一个大喜乐啊。大喜乐的意思是完全喜乐的意思，就是说全部的喜乐，全部就是纯金色的那种喜乐，就没有渣子，没有渣子的那种纯金啊，这纯金是没有渣子的那种喜乐，全部100%纯金的那种喜乐。当然，这里要澄清一下，就是说不是说全部的思念都是美好的，疾病啊、死亡啊、引诱、罪恶啦、啊。都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不是神所痛恨的，不是美好的。可是神却雅各却说，面对这些不好的思念，我们的回应不需要也跟他一起不好，而是可以用完全那个纯净式的回应的喜乐来回应我们的思念。就是面对喜乐啊，面对思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100%的被喜乐充满着，没有空间给其他的事，没有空间给抱怨，没有空间给担忧，没有空间给恐惧，没有空间给失望，没有空间给绝望。哇，这样的回应可能吗？现实吗？不现实，就要说不现实，对，非常的不现实，在人 不现实，可是在神竟无所不能。第一，也是要曾经喜乐是不等于开开心心面带笑容啦，哇，一直在庆祝的那种心态，这可能是喜乐的部分，不深一层的喜乐，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产生的，而是在狂风暴雨中产生的。在狂风暴雨中紧握住神的信实，紧握住神的那种应许不放，那就是喜乐。在出埃及记里，以色列人来到红海，从埃及出来啊，摩西带他们从埃及出来，来到红海，前面的红海过不去，后面有追兵，怎么办？走投无路了，怎么办？他们的回应一下子就慌张了，忘记了神给他们应许，什么应许忘记了，神给他的那种同在也忘记了。可是大卫就不一样，同样的情形，他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大卫的身上。他打仗回来，回到一家，老婆孩子没了，给敌人抢走了，夺去了，全部的一切都洗劫一空，焦急当然是焦急，他当然也焦急，焦虑他也焦虑。可是最后呢，这是我在撒母耳记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 David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， 在英文版的大卫从神的身上找到了力量，信靠神。这就是完全的喜乐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一种心情感情，而是在这里，是一种决定。你决定在最难相信神的时候相信神，走投无路相信神，失去血信靠神，这就是完全的喜乐，不是很自然的能够发生，而是神让我们发生的事情。你一生最喜乐的是什么？可能对我来讲，可能是孩子出世了，非常的喜乐；嫁给老公也非常的喜乐了，是啊。可是我是觉得，我一生中最喜乐的时候，也是我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，最绝望的那种时刻，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，那也是最喜乐的那种时刻。不是在这里，是在这里。信靠神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信靠神，这就是百分之百的喜乐的产生。神的同在，神的那种亲近，也是百分之百全部喜乐的产生的源头。雅各也是这样跟着我们说，你要对付试炼也是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思考，用我们的思维来应付。他叫我们思考，其实试炼是有目的的啊，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段要讲的哈，第一个部分要讲的是从三节到第四节啊。他在讲试炼启示是有目的的，不会白白的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还是什么，全部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试炼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啊，第三节和第四节我读给你们听，因为知道啊，知道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运作哈。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会啊忍耐，就会生忍耐。但是忍耐也当成功，就是完成的意思。那么你们就能够成全啊，完备，毫无缺欠啊。就是用这一节来让我们看到试炼的那个目的啊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人生的最大目标是什么？在现今的社会，尤其是西方的社会啊，可能就是 人生的目标除了就是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，就是怎么一天的衣食住行以外，就是很多人就是说要追求 self actualization， 就是自我实现啊，就是说追求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潜质充分的发挥出来，这是可能很多人一般人的人那个追求。当然这个并没有错误啊，那我们圣经也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啊献给神啊，这也是没有错。雅各却说他的人生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跟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啊。我有一点差别，就是完全的人在保罗他们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人，这里他的完全的人，他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完全的人是一心一意忠于神的，就一个心，这个心全部保留给神，委身于神，给神全部都给神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完全人的这个意思。我们都常我们都常会分心啊，喜欢这个什么呢，这不是全部都是，全部心都给神，完全的人，这个是他说他的人生的目标，这是也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。他说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，就是靠思念，思念他说能够成为完全的人，是我们成为完全的人，思念能将我们的信心的那种杂质，那种杂乱的东西提炼出来，就好像王经刚才我们讲的王经经过了提炼，变得更加那个这纯度会更加的高啊，变成了纯度更加高，变哇真精这样，精精一样啊，没有全部的杂质在里面啊。这里讲的信心也要澄清讲，就是说不只是相信，当然也是包括相信神会从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抢救我们，当然会救我们，这个信心没有错。如果在心里只有这样的信心的话，那么就变成了成功神学了，他当然会救我们，一定会救我们，这个没错。不信心也是相信，即便他不救我们，也是他有他的主权和美意，这也是信心，才是比较完全的一个信心。无论神要拯救或是不拯救，手术失误有没有医治，没有，即便他不医治，他的慈爱大能美善还是不变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信心。神并没有将耶稣从十字架上面救出来，如果天父是有求必应的那种菩萨的话，将耶稣从十字架救下来的话，真的是后果真的是不是看设想，全部人都会沦陷了，没有救了。是耶稣也不要要求父神按他自己的意识去行，而是天父的意思去行，马太福音26:39啊，讲实力下一啊下一段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啊经文。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就是求你不要让我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才是信心啊！不是有求必应，这才是信心啊！按着神的意思而行，思念能将我们的信心提炼成更高纯度的那种信心啊！更高程度的信心也会导致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的产生，那就是忍耐。忍耐有时候我们的印象的思想啊，不只是那种消极什么都不做，就是那种在那边忍容忍，不是这样，而是非常积极的，就是持守到底，直到达到目标为止，就是坚持下去。当坚持下去的时候非常的难，敌人多么强，继续的打下去，这就是忍耐。马拉松的路程多么的长很远，继续的跑下去，这就是忍耐。忍耐就是在最后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会放弃，这就是忍耐。 一直坚持到底啊。最近才发现到原来忍耐是这么的重要性啊。今天这一个星期我感到非常的疲倦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的疲倦，忍耐坚持到底啊，坚持到底啊。所以我这感到就不管我们的一个士兵多么的勇敢，我们的信心在现在可能很强等等，不管你现在做的多么的好，如果你在最后一分钟逃跑，一个士兵勇敢的士兵在就算是在最后一分钟逃的话，前面所做的东西，前面的勇敢都前功尽废。所以看忍耐是多么的重要，到最后一分钟不要放弃，是没有忍耐就没有完全啊。所以雅各的人生观我就是这样的，第一，他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定是顺着我们的意愿啊，是安逸啦，是全部顺利的那种生活，他非常的现实，生命是充满实验的啊，实验试探都会发生，好，而且实验呢试探不会毫无目的的，各样的试验会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纯，而高纯度的信心会产生忍耐，我们会继续的跑下去，你更加有信心，你就会继续的跑，比如说继续的，而忍耐最终会使我们成为完全，所以这个全部都有目的的，都有它的它的目的在背后啊。讲到这里啊，当然神不会让我们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去对付和应付啊，参加考试绝对不需要空枪上阵啊，这个词我刚刚学会，就我们东南亚就是讲说我们去完全不读书去考试去考天才啊，你们不懂，你们也是这样讲啊，考天才啊，所以十年不可以考天才啊，必须要有充分的装备才可以去应付十年啊。神也不就是自身以外，他也给了我们提供了两样的一个装备啊，所以是第一样就是智慧，另一样就是祷告，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他说，好，这第五节他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定会赐给他啊。好，神的智慧其实不止也是这里，就是给我们看到，哎，我们的思念其实是有意义的，我们的从神的角度去看，所以不止这样，不止在这边，其实也给我们的是这边给我们那种属灵的那种力量，圣灵那种力量，来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思念，所以这就是神的那种智慧，所以不只是聪明而也是力量啊。所以而且这里也讲到他是后赐以众人的，就是说这个神是也是一心意，也是一单意的那种动机，就是要给你就给你，没有要你回报的，一定给你啊！你要的话一定给你，你要求的话一定给你，不要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去对付思念，而是你求他给你力量，求他给我们智慧，他一定会给。好，这就是神给我们提供我们的意义，就是智慧。这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苦难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看圣经哇，以前不理解的，现在突然间哇醒悟起来，理解，对圣经有更加深一层的认识，哎，可能就是神给我们那个智慧啊，是思念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智慧啊。另外一个这装备就是信心的祷告啊，就是说只要凭着第六节啊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以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暴吹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啊定见。这里的信心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不只是指得救的信心，而是指对祷告的信心，相信神是会垂听我们祷告， 也信靠他，也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应允我们祷告，也会有时候也会按着他的智慧不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就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，就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而是照着你的意思来应允我们祷告。这里就是说，不管是怎样怎样的来应允我们祷告，他必定会摇动他的手，对，就是应付对我们的那个祷告有一个交代，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啊，使我们得着力量来应付试炼。当耶稣每次医治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他往往会说：“哎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，并不是说你的信心很大，你信心很完全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一个人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相信神会。就算是有拯救还是没拯救，有医治还是没有医治，还是相信神会对我们的祷告有一个交代。这样的信心，神的能力就能够释放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你会感觉到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。可是反过来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就享受不到这种的福分了。雅各就是说，但我们在刚才我也是讲到，就是雅各就是要求不是很大的信心，还是完美的信心，他只是要我们信靠神，信靠神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事。雅各你可以看到整个整章，他就是要一心一意，喜乐一定是单一的纯净，一心一意的那种喜乐哈。完全也是一心一意，把整颗心一颗心啊对着神。这里讲到祷告也是一心一意，不要像海浪一边这边吹这边那边去那边，一颗心在祷告，那一颗心就在叽叽咕咕的说：“哎呀，神不会听的啦，神不会管的啦，不用的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的啦。”就是两颗心的意思。多信靠神，多会神会垂，信靠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就是雅各要鼓励我们做的一些事情，他必定会对我们的祷告有一个交代，一定会摇动他的手，所以这就是从第2节到第8节的那个信息。来到这里，我也是可以做一个总结吧。最近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罗尔的这个事件，就是议论纷纷。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对这个罗尔这个人熟悉吗？是可以看到有没有听说过，在微信群啊还是什么？对，有些人都可以看到几个人都会在那边，在最早上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啊。这个人他的女儿就是患了白血症。罗尔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遭遇了试探思念，他的回应又是什么呢？他选择这样的说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你要是不让我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家中，你要是让我的父亲未能体会到我的孝心，就悲戚的离世，我就不信你了，必将做你永远的敌人，你别用地吓我，我不怕。”这是他对神的回应。这样的文章就是为很多人刷屏了，对吗？我不知道罗尔他的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没有时间每一篇他的文章我都去读，就算我每一篇他的文章我都去读的话，我也很难的去分析他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，他到底要信靠神还是不是信靠神，不知道。我也不想在这里去论断他，可是我却觉得，如果我们用假设的话，如果我们假设他能够应用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，一心一意的信靠神，一心一意的坚持忍耐的信靠神，一心一意的信靠神会垂听的祷告，一心一意的把主权不管发生什么事交托在神的手中的话， 事情的结局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结局是并不是很好的，他的声誉已经破坏了，就是他就是利用了这个就是公众的一个频道，收取了很多，真的是有一点不是很诚实的一个金钱啊，那个金钱啊，是表面上是为了女儿啊，或其中我就不知道啊，在这里也不多说了。如果他是一心一意的对待神的话，信靠是吧？事情可能像现在发生的完全不一样，可能他会经历到完全的喜乐，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位就是这样。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即便我们丧失亲人，我们却说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。我们不只是我，当中我们也是有几位经历到那种深层的意志，感觉到整个的人生就是这个是转折点。可能他会，如果他这样的话，他的人生可能这就是他最深刻的时候，最宝贵的时候。他可能会感到他的祝福是永恒的祝福，他可能会感到他是属灵最富有的一个人，如果他一心一意的信靠人。可是当然非常非常可惜的话，他没有这么做，自取了良机。我们呢，如果是我们呢，我们又会怎么样的去回应思念呢？来做一个结束的一个祷告吧。是呢，我们真的是很难说，当我们遇到试验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说感谢你。是这里我们学习到，当我们遇见试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完全的喜乐来回应你。我们也可以用一心一意的那种信靠，坚持忍耐的信靠你。你必定会给我们智慧，你也必定会给我们的祷告给一个回应，一个按照你的旨意美意的那一种回应。我们现在选择相信你，不管是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难艰难，相信你。求主让我们相信，选择信靠你，这样我们真的是纯净的，毫无保留的，毫无虚假的，完全的得到了你给我们的那种喜乐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。